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成为诗人。卷九还剩下一小部分，我们的页数是这个，它这个每一页下面都有刮胡的，425页，刮胡的425页，在很后面卷九。这本书有10卷，我们已经卷九结束，就剩下最后一卷。那么这个段落是10种藏啊，都是所知藏。那么这是在10地里面呢、我们都知道，配合着每一地，每一地要克服的藏，是这样。上一次已经把第6个藏已经差不多讲了。第6地所要破除的藏，就是在424页所讲的，这个是初相现行藏。这个初相指的是初的染相跟净相。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破除烦恼乃至要成佛，这些杂染的，不管是烦恼障、所知障，那都算是杂染了。所以我们一般讲染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想到所知障，我们一般都想到烦恼障。但是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啊，既然这个染在这里用了，所知障还是可以被叫做染，这一点要注意。那我们整个成为诗论讲所知障的地方很少，就前面都讲了，可是卷9卷10啊，所知障对菩萨来讲，因为啊是在初地到十地才去破除，所以前面都没讲，因为前面也不是。前面讲很多教理，但是跟菩萨初地十地的修行还没有那么的紧密关联嘛，所以到了这里才讲。那有的地方也会关联到烦恼障，是这样的。那我仔细看了一下呢，以前我们有提过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烦恼障有很多很多，就个别的一项一项有很多。我们曾经问说，那所知障，所知障这个名字我们今天都说过了，不是说所知是障，倒过来，障蔽所知。我们问过说，到底这个所知障有没有一项一项一项一项的，如果有的话是哪些呢？记不记得曾经提过这个问题？那这前面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答案。那实际上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啊，整个实地呢要破除的障，这个就是所知障的内容。名字不像一般的名字，但是像我们说这个10个藏的名字啊，你平常在别的地方也很少看到。这为什么大家对所知障，就我刚刚讲的不太知道，具体要讲了哪一项讲不太出来。原来这是配合实地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但是这个名字不太好记，不像那个贪嗔痴这样那么好记啊，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人问到底哪一些是所知障，就是这10个配合这10地，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第7个藏，425页的第3个。这10个藏讲完了，我们发现还不止10个，还再多一个。因为要成佛的时候呢，从10地菩萨要成佛，第10地要进入第10地，本身要破除，那是第10个藏。可是第10地里面呢，还是有藏。这个是为什么实地菩萨还不如佛，那还要再破一个藏。这个藏也是你看到最后面了，那个名字也是没有真正的名字，有2种语啊，但是他没有在讲那个藏的名字啊，是这样。所以总共呢其实有11个，因为最后还有一个，把最后那一个算是第11个也破除的话，那就是成佛。好，那今天我们这几页而已啊，我们来看一看。好，第7个叫细相现行藏。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第6个藏、第7个藏、第8个藏都跟相有关系。这个应该不用我讲，你自己比较一下知道。第6个藏就是初相，第7个藏是细相。好，那这里的初跟细怎么分？我 看他的说明。第三行，为所知藏中呢，俱生一分，只有生灭细相现行。刚刚才问了、啊、怎么分，就是这个第六个藏啊，那是指染净，染净。第七个藏啊，它的相是生灭，生灭这两种相啊，跟染净那两种相比起来，你们一般可能没有去想，到底染净比较粗呢，还是生灭比较粗啊？当然是染净比较粗。很简单，要有生有灭，才摊得上有染有净。要是连生灭都没有，那就无所谓染净。那我们常常背这个《般若心经》，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个等于是有三个主，第一个是生灭，第二个是染净，第三个是增减。这个是从细到粗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增减是更粗糙，这个染净比增减要细微一点，生灭当然是最细的。对相来说，有这个情况。那现在也明白，这个都是所知藏里面的一部分，俱生的一部分啊。只有生灭细相现行，平常我们也有。我们对生灭啊，这个染净啊，各方面都有这些执着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对于这个第六地菩萨来说啊，他还有这种，为什么叫做这个相？就简单讲，还是他内心里面，这个跟我们常讲的《金刚经》讲的我像人家一样的，内心里有这个取这种相，取我相，取人相。现在就是取这个生跟灭，是这样的。好，那这里讲有这个现行，不是讲种子，是讲现行。那简单讲，他内心里面有这样的活动，现在必须把这样的活动也要断除。啊，第四行说：彼藏七地妙无相道。为什么这样的细微的生灭相的现行是一种障？就刚讲，它是所知障，障碍所知，就主要是因为它是有相。我刚刚也讲，我们平常都有啊。对第七地菩萨来说呢，他需要进入的是无相。那什么是无相呢？这个无相不是一般的说你把相灭了就叫无相，不是的，也不是说相消失掉了，都不是，这还是指你内心里面。那我们注意，这里讲，这里用有相无相。那么以前我们讲烦恼障的时候，我们用有漏无漏。如果你们想想看，这里的有相无相跟那里的有漏无漏怎么关联，有没有类似的地方，他们是不是相同的？你们要想想看，我们这里不用有漏无漏，因为所有的所知障，我前一两次也问过一个问题，这个所知障呢，到底会不会令我们继续轮回？所知障是不是继续轮回的动力？当然从阿罗汉来说不是，这以前也说过，这个所知障呢，对二圣的圣人来说，这个不是障，不是障，不管他名字叫什么，不是障，因为他们的生死轮回的动力就是烦恼障的部分已经灭除了嘛，灭除了，所以他们不继续在生死轮回。换句话说呢，对他们而言呢，所知障不是令生死轮回的动力，但是菩萨来看，前面有说过，从菩萨的角度看呢，所知障是障，是障，不但是障呢，就刚刚讲有漏无漏的角度。不，严格讲还是有漏的，就是我们对有漏无漏的，如果你只限制在烦恼障，那当然就所知障就属于无漏啊，它不是漏，它不会增长我们的烦恼，不会增长我们生死轮回。但是从菩萨讲还是漏，它是障，而且是 还不能说他真正无漏。但是这里不用，因为你还是要考虑到二圣人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这里的用相，那它是指一种执着，也是一种障，也是一种愚痴的愚啊，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之前问过好几个问题啊，慢慢去回答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随眠啊、跟种子啊、跟初种这三个词汇的关联。那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材料，他这样说的，就是随眠这个字范围比较大，随眠包括了种子加上初种。那但是这样讲的话，种子不等于初种，好像你讲哦，这我们还可以再研究。好，这里讲说第四行，比丈七地妙无相道。这整个菩萨的修行来看呢，无相还是比较殊胜，但是也不能完全是无相。啊，怒七地时啊，便能永断。这句话是互为因果。刚刚讲就是要断这种障，第七种这种障，细相现行障，才能够进步到第七地。倒过来讲，你进了第七地，也就等于你永远断除了，永远断除了这一种障。以上我们说的这些障哦，通通都是呢永远断除。每一个地所克服的障，克服之后不会再现前，不会再现前，所以都用永断。可能我前面没有强调这一件事情，可能我前面没有强调的永断这两个字。哦，现在补充，所有的障都是一样，所有的愚啊、哦、都是这样的。好，第四行下面由师啊七地说断恶语及彼出众，那这当然比较分别的详细的说一下。第一种叫做细相现行愚，即是此中只有生者啊、哦、这个细相是指有为，就是细，刚刚讲那个生灭哈、哦、那这个细相其实只生不止灭，没有包括灭，因为这个灭就是无相。那有为的这种相，有相呢是仅限于生。那这个生是指什么呢？指生死流转，还是指流转？是这样。那好，即是此中只有生者，有取流转系生相故。那么为什么我之前问这个问题，这个所知障到底会不会令我们继续生死流转？就是因为有这种话，有取流转。好，注意，有取流转不等于这个菩萨被这个所知障所推动，然后继续在生死轮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取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取相的那个意思一样的，取这个有生。啊，有生，这个生是指生死轮回里面的这一些有为造作的，是这样的。那像我们刚讲《金刚经》讲，我像这，菩萨没有这个烦恼，我们也都知道，当然这里菩萨的烦恼障不现前了，已经永远降伏。出地的时候已经永远降伏烦恼障，烦恼障的种子没有断，也不用断。上次有解释为什么，但是烦恼障不会活动。既然不会活动，那它生死流转，生死流转的因，它不会继续去造。但是也说过，它要留这个，它才能够继续来到生死当中。好，那有取流转不是指它本身，因为这样子会不是它这个取还是刚刚讲生死里面的有为造作的这一种生。生啊、哦，这样那他会去取，所谓的取呢，是因为他要灭。那所知障的这些内涵还是有生，当然也有灭。啊，我们刚才讲过，也有杂染，也有清净，有这种区别。那这对他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一的要克服，是这样的。所以那这个地方对他讲就是相。 就是他真正的困扰的地方不在这个事情本身，是在这些相。要有这些事情才会有相，但是这些事情不会令他继续生死流转的，差别在这里。有取流转系的生相，那这是很细微的、哦、生死流转里面的这些事情，如果你用十二因缘去看也是一样。那这个是很细微的部分。好，第二个叫纯作意求无相于，这两个于很有意思，刚好是相反，都是很细的相，但是它是刚好相反。字面上很容易懂，它纯粹的完全在意，作意是把心专注的对象，把心呢拉到所缘的境上面去，同时呢就是追求无相，是这样的。那这个语义当然就是对这个状况来讲呢，他还是不自在，或者是还是偏在这一边。这个第七种相呢，他这种语义啊有一点偏的意思。他的说明，即是此中只有灭者，上去还灭，系的灭相故。一样，你如果你用十二因缘看呢、啊，这个时候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呢则事灭、哦、原来是无明缘行，行缘事，现在是还灭，还灭呢那就是灭，但是它还是有相，有系的灭的相。那对菩萨来讲，这个系的灭相，他还是要的，就他还是要去证悟这种灭。不然你还是不能够克服这个所知障。现在这个灭呢还是有个灭的相，那这个部分非常接近阿罗汉们证的涅槃。十二因缘你都把它还灭了的话，那就是完全没有生死流转嘛。那对阿罗汉来讲，这个就是证入涅槃，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灭相跟涅槃那一种很接近，那也唯有这种现象才可以被叫做无相。无相平常时候是好的意思，现在呢带有它本身还是好，但是如果偏移这一边，那还是有问题的。我们都知道菩萨有个危险，就是入涅槃的这种危险。那这一个纯作意求无相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它说明，倒数第四行，存于无相，作意寻求，未能空中，其有甚行。这句话讲得很好。成慧师论虽然在玄奘大师这个时代才翻译出来，可是你要是看智者大师啊，他们也都很了解这个事情。这个天台的很有名的三观啊，第二观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从假，还要从假入空之后，还要从空出假。从空出假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是负面的，就是他没有注意到要在空中还要起有。那这四个字空中起有，一般讲的真空妙有，这应该你们应该知道，这就是真空妙有，就是这样。那倒过来讲，如果做不到，在这个时候就偏在于空里面，空也就刚讲无相，也就刚讲的接近涅槃，也接近十二因缘真正的幻灭这样的。那这个其实不容易啊。之前的修行到这里哦，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粗，然后有什么危险都容易观察得到，容易克服。到这里很细微，不小心就可能跑去涅槃去了，所以这个叫细相。那要克服它，要克服它，要警觉，不要掉在那边去。所以这两个相啊，你看，一个是只有生，另外一个只有灭。一般我们不是掉这一边就掉那一边。所以第七地是，其实在十地里面啊，第七地是除掉前面的那个第五地是一个关键，第六地是个关键，再来就是第七地， 也是一个关键。我们可以复习一下这个410几页，16还是15页，讲这些地的地方。我看一下，412页哈，412页，就是5、6、7这三个地啊，都是非常特殊的，非常非常特殊的。第七地的名字叫远行地，这是412页的第四行，至无相住，功用后边，出过世间，恶圣道故。那么虽然短短一句话，他为什么能够超越恶圣，超过世间，就是因为刚刚讲那个身执着有系的身，或者执着有系的灭，就这两个，其中一个是超过世间，另外一个呢，我讲的是克服了，克服这两种执着，另外一个就克服，也就超越了恶圣。那么换句话说，七地以前不见得超过二圣，因为刚刚讲的那个无，就是华灭这个部分，二圣的人也具备啊，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到了第七地啊，他才提出这句话，出过世间二圣道，是这样的。另外呢，他是住无住，到了达到了无住无相住啊的最后人，最后这个最后就是有功用的最后，是这样的。那跨一步呢，那就到了第八地，但这个地方还有很细微的，我们再看下去。到了第三啊，第八种障叫做无相中啊做加行障。第七地呢已经是在无相，刚刚讲这两种鱼啊，它是一来越进步，它还是偏移后面的部分。但是它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加行。第七地本身是还有加行的，虽然刚讲是无这个最后变哦，最后变，但是还没有超越的。好，所以第八种相叫做无相中作加行，为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无相观不认运气。好，那刚刚讲很清楚了。第七地里面无相观，到了后来它是这个部分比较多，第七地的后半部无相观比较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还不能达到任运，还不能达到任运，因为在第七地啊，刚刚才就是从第六地进步的时候，刚刚才破除了那个细的身相。那这个部分是要用功的，这个加行简单讲就用功，他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才做得到，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他就不能够任运，还挡不到任运。那么第八地的障就是这个障，如果把这个障也克服了，那他的关键是在于任运不任运，或者是有没有加行。这个地方很简单了，我们用开车做例子，你就加油加油，一直冲一直冲，那你然后你不用加油了，车子往前继续往前冲，这个加行是需要的，前面这些都需要加行，就你不用功不行的，这个如逆水行舟。可是呢，就好像我们常讲的金刚经常讲，过了河，你最后要把这一个部分放掉，类似这样的，否则也不能达到任运。不过这个任运怎么来的呢？还是来自加行，如果没有前面加行，你不可能马上有所谓的任运。任运是因为加行，刚刚讲这个，你车子一直加油，你不用继续加油，它继续往前跑，你不用加油，不用努力，它还能够继续往前跑，那个才叫任运，是这样的。那这个障会使得任运这个状态啊达不到，那你要克服这个障才能够进到第八地。底下有个说明，倒数第二行，前之五地有相观多，无相观少。从初地到第五地啊， 包括第五地在内有相关多。你看我们前面他要修很多，然后要一一的克服很多，那都还算有相，都算有相。不管是有杂染啊，有生灭，这都包括在里面的，都有的。好，那么于第六地呢，注意刚刚讲那个前面五地的无相观还是有，不是没有，但是少。这很简单，从初地以后啊，一旦对于五分别智已经具备了，五分别智升起的当下，它就是无相的，它是无相的，这个我们都了解的，但是不多。我们也说过，从初地算起，这个五分别智的作用仍然要持续的，改一个名字而已，改一个名字叫厚德智。厚德智如果是无分别的，那其实体性上跟根本无分别是一样的。厚德智如果是有分别的，那它还是运用的，运用这无分别智是这样的。好，于第六地呢，有相观少，无相观多，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刚刚讲第六地要克服的就是这个染跟净，那个净啊也有五相的意味，是这样的。因为净就是这个是流转的环灭，是不是？好，那刚刚讲与第六地呢有相观少，所以有相观也不是完全没有，染净还是有相的。刚刚讲那个净是偏向无相，是这样的，但是还是有的。如果从净相来讲，那还算是有相。那无相观多，那第六地是这样的。第七地中呢，纯无相观啊，虽恒相续。注意啊，第七地里面就没有这个有相，纯无相观，或者我们说第七地的后面部分。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开始还有一点点的话，但是呢绝大多数时候就属于无相观的，所以说纯啊，字面上看来是没有的，没有有相观，是这样子。那虽恒相续而有加行，第七地里面呢是无相观，纯无相观，但是呢即便是恒常的相续，但是你还是要努力才做得到，而有加行，就这个意思。然后呢，由无相中啊有加行故，那虽然是纯无相，但是需要努力啊，特别的努力一下，才能够克服这个障，然后才能够在第七地里面嘛。426页说呢，有加行故，未能任运。现象及土，好，这个地方又要注意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没有说到这件事情，就第一行讲的这个现象及土，没讲到这个事情。这是什么呢？这个相是指菩萨自己。我们好像以前也都有提过，《楞伽经》有讲的。就是七地还是八地以上菩萨，应该是讲第八地吧，就是可以得一生生，应该还记得有提到可以，他可以变现出一生生，这个现象就是这个意思的。像其实像这样的菩萨已经不是一般，这个比较前面的菩萨，他现在的这一种神通力啊，各方面啊不一样的。他度化众生的能力也跟前面不一样，那个现象就是他，比方说我们就用观音菩萨做例子，这个千手千眼，就是这个情况的。另外一个土，这个土是指国土，一般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很多国土啊。那现在意思就是说呢，他有能力变现，可以变现出这些的，是这样说，不仅仅是他本身。就他的这个环境也是可以的，换句话说第七地已经有这个能力， 只不过呢还不能够达到任运自在。但是我刚刚讲前面没有提这个事情，我们从初地看到第六地了，没有看到有讲这个部分，也没有发现没有讲这个部分，第七地才开始讲这个，有这个功用，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就是刚刚讲的，这还是有加息。注意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空中要起有，空中起有，这是空中起有的部分。那么这个是在第七地里面还不太做得到，有但是不太做得到，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在初地到第六地没有讲这个？为什么没有讲这个呢？而且前面没有提到这个空中起有，所以我刚讲那个前面那一页425页的那个倒数第四行，空中起有甚行，这是很特别的。那这当然这个地方也是刚刚才讲了超越二圣的地方，那这是菩萨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仅仅只是像前面讲的趋向于幻灭，那很容易偏于跟二圣一样。就在这个空中起有这里啊，那有什么？就有这个，有他自己的，我们说菩萨本身的庄严。那刚刚讲一生生的话，那不仅仅是庄严，他可以变现任何一道的众生各式各样，乃至他有能力到十方国土可以去的，是这样的。这个连他的周遭环境都可以的。那这个就是刚讲的七有的部分。那这里就刚讲妙有，是这样。好，如是加行，这个标点要改一下。如是加行，藏八地中无功用道。好，是这样的。这个很特别哦。这个我们可以用个比喻，还是用金刚经的比喻，过河的比喻。这个人一直在河里面划船的，他已经离开了这一个岸边，已经进入河里面了，一直划一直划，其实已经快要到岸边了，但是他还继续划，还不想停下来继续划，是这样的。这个很细微，